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4月18日星期四，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和中国最早可能在5月底签署贸易协议；朝鲜试验新的战术制导武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反对中国移动向美国提供服务；中国航空公司前驻美经理认罪，承认为中国政府充当代理人。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据朝鲜官方媒体周四报道，朝鲜测试了一种新的战术制导武器，这是平壤军事能力的最新展示。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说，金正恩监督并指导了周三的测试，还称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行动。该报道没有详细说明武器的类型，但战术一词表明它不是弹道导弹。在朝鲜核计划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这一试验可以被视为对美国的警告。自从金正恩开始与美国和韩国谈判，朝鲜一年多来没有进行核导弹或远程导弹试验，而改为较小规模的挑衅。11月，金正恩监督了朝鲜中央通讯社所称的新开发的高科技战术武器试验。美国官员后来淡化了该测试的重要性。一名朝鲜官员上个月表示，金正恩正在考虑恢复导弹试验，并退出与美国的谈判。预计金正恩将于下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随着同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金正恩可能会推动普京提供经济援助和救济。在另一方面，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帕伊周三表示，他反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向美国提供电信服务。委员会将于5月投票决定是否拒绝中国移动的投标申请。帕伊表示，很明显，中国移动申请为我们国家提供电信服务，会带来重大而严重的国家安全和执法风险。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官员表示，批准中国移动为美国提供服务可能会推动中国的情报收集工作。美国正在开展一场范围更广的运动，限制中国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在 5G 网络建设中的作用。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政府正在努力应对 5G 网络为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2018年7月，经过长时间的审查和与美国情报部门的磋商，一些执行机构建议联邦通信委员会拒绝中国移动的申请，理由是国家安全和执法风险很大。帕伊发布了一份命令草案，草案将拒绝这一请求，并认为中国移动很容易受到中国政府的利用、影响和控制。一年多来，白宫一直在考虑发布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公司使用华为和中兴的电信设备。联邦通信委员会也一直在考虑是否要求运营商从威胁国家安全的公司移除和更换设备。帕伊在周五表示，这项提议仍悬而未决。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和中国初步安排了新一轮面对面的贸易会谈，目标是在5月底或6月初举行签字仪式。上述知情人表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穆努钦暂定于4月29日当周访问北京，中国特使刘鹤将于5月6日当周访问华盛顿。如果两国高级官员成功达成协议，双方可能会花几周时间完成协议文本和法律语言，然后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5月27日当天举行签字仪式。这一安排大致符合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设的期限。 特朗普4月5日在白宫会见刘鹤时说，我们将在未来4周内知道答案，在那之后可能需要2周时间准备，但在接下来相当短的时间内我们将会知道。据CNBC援引知情人士称，在亚洲举行峰会是中国的首选， 时间可能是在特朗普5月底访问日本前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上周表示，美中贸易谈判继续取得进展，双方已基本确定了一个机制来监督未来达成的任何协议的框架的执行，包括新设立的执行办公室，但他拒绝为磋商设定时间框架，并补充说，特朗普关注的是达成正确的协议。 两国谈判的核心还包括如何处理已加征的关税。美国去年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促使北京对价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国一直在推动取消加征的关税。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在白宫出席一场活动时透露，美中经贸磋商进展良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占的介绍。
特朗普总统在这个周三的时候表示，美中正在进行的贸易磋商，进展良好。那么他还透露，两国可能很快会就这一问题取得新进展。我们先来听一听特朗普总统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与中国贸易协议的问题进展得很顺利，我们提出了很多要求，我感觉我们会成功，结果会对两国都有利。这件事目前进展很顺利，你们在很短时间之后就会听到消息。特朗普总统还特别的提及减税举措给美国民众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我们来继续听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自从我们一年多以前通过了历史性的减税与改革法案， 民众薪资快速增长，其中最低收入的美国民众薪水增长最为迅速。你们总是听到有关富人的消息，重点不是富人。坦率地说，如果你仔细看，是美国的蓝领工人们，那些较低收入的人们薪资增长最快。非洲裔美国人的失业率、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失业率、亚裔美国人的失业率都达到了美国历史上的最低水平，这很棒，对吧？
特朗普总统是周三在白宫出席基于地带大会时发表上述讲话的。一些美国的这个国家、地方、部落和社区各层级的领导者都出席了活动。特朗普总统于2017年底签署的减税与就业法案，创立了基于地带这个项目。那么根据美国国税局发布的消息，所谓的基于地带是指某些经济上相对较为贫困的社区， 对这些社区进行的新的投资，在符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能够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目前，基于地带已经遍及全美50个州、华盛顿特区以及美国5个属地。这一项目致力于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这个社区提振经济，并且创造就业。主持人。
是乔乔，我们说到这个贸易谈判，我们知道不只是美国在和中国在进行经贸谈判，美国和日本也在围绕着两国的贸易协议在进行一个谈判。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和日本的谈判进展的怎么样了？
是的，那么我们看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二发布了一则消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4月15日至16日在华盛顿与日本的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敏充会面，两位官员重申了 美日双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8年9月26日发布的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就贸易问题达成实质成果的共同目标。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涉及农产品在内的贸易问题，以及在数字贸易领域设立高标准的相关的需要。美方还提及了美国与日本2018年的商品贸易出现了676亿美元贸易逆差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场商业会议上说，无论最终是否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都将会是赢家。如果美中能够如期达成协议，协议将会对两国各自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美中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美国商界有人提出了美中脱钩的主张。 反对者认为美中关系需要形成新的平衡，而脱钩策略是行不通的。下面请听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的分析。
陈教授，我们首先来谈一谈，假如这个美中两国签了这个协议啊，来看看对这个中国所谓的中国道路的影响。那么所谓的这个中国道路，就是中国一直说要由国家呢要扶植一些关键的企业，比如说像在这个贸易争端当中就是频频这个提到的中兴啊、华为啊这两家大的公司，那么来提高他们这些公司的所谓的国际竞争能力。假如美中贸易这个达成这样的贸易协议，会对这种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呢，就是最近呢，这个中国制造这个什么2025啊什么计划，现在好像提的比较少了。那么中国制造2025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吗？
好啊，首先呢，就是说是对中国这个道路啊，所谓中国的这个就是举国体制把企业办好的这个呢，到目前来看呢，好像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啊。这个当然就像你说的，中兴和华为受到政府的很多帮助，然后呢，在全世界的那个就是工业里面呢，成为那个很强有力的一些公司。但是的话就对美国和西方的国的公司呢，造成了竞争上的压力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呢，就是说是中美双方的达成的协议的这个方向来看呢。看来这个是要对中国道路的那个改变呢，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他们可能会在协议上呢有所提及这是最新的那个报道出来的，就是说就是说对这个情况呢，大家是不满意的。但是呢，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中国道路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这一次是不大可能的这个就是说是任何这个贸易协议呢，都不会对中国的这个道路，所谓的中国道路啊，造成根本上的影响。所以说呢，这就是我认为呢，就是这个中国制造2025，尽管最近大家提的很少，特别是中国政府提的很少了，但是我认为这个计划呢会继续进行，不但会继续进行，而且会更加说怎么说呢，更加加快的进行。这也就是美国对中兴和华为打压以后，为什么就是中央政府一直要提及我们要把科技要搞上去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种中国制造2025的一种计划的行为。
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特朗普总统啊，最近啊，在他是在明尼苏达这个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说的，就是说这个美中贸易的这个谈判马上就要这个达成协议了。那么无论能不能和中国达成协议，美国都是赢家。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假如达成了贸易协议，那会对美国的公司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没有负面的影响吗？
现在来看呢，就是说是正面的影响还是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所谓的就是这个政府补贴，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是一直在进行的。现在看来达成的协议呢，绝大部分呢都是好事。为什么呢？就是说是他比方说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啊，还有就是对那个市场准入啊，就是让美国公司能够在中国得到公平竞争啊，这些呢都是有些比以前呢是进步了。但是呢，你要说完全没有坏处呢也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实际上这种政府的这种对企业的扶植行为，实际上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呢，现在看来呢，中国会加强而不是减弱。所以说的话，这对美国企业呢，从短期和长期来说呢，可能都不是太好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
有一些这个贸易方面的一些专家和学者啊，也有美国的，也有中国的，他们就认为这个美中贸易协议如果达成了以后啊，会对中国的这个改革和改革开放是会起到这样一个促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现在不少就是学者都这么说但是呢，我有一点就是反对意见了就是我个人的看法了主要是因为是因为是基以下的那个看法了，就是因为中国的实际上这三十年40年的这个改革开放的成绩呢，最核心的成绩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建立在私有化，就是把国家的 就是所谓的叫做国退民进，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呢减少，从市场上面还有从企业的根本的操作上面呢进行减小，这样中国取得了就是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的，实际上这个美中协议以后的，实际上我认为中国政府会更加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更加加强对企业操纵的干预，这样的话呢，就是所谓的坚持中国道路来抗衡美国和西方企业的对中国进行的一些压力。所以说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呢，不会是件好事。但是会有一些好处，就是从什么呢？从那个市场转入了市场的规范原则，还就是保护知识产权这些方面呢，会有好处。
嗯，我想追加一句，就是刚才你提到，就是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国退民进啊。但是在最近的这一两年啊，有一些学者甚至有一些批评者就提出来，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国进民退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了，你是怎么看的？
是这样的，这个现象呢，自从那个习主席上台以后呢，实际上我们国家的经济是一直，就是中国的经济是一直是进行就是国进民退的问题。然后呢话，但是的话，他们的那个证据是这样的，就是你看他们现在就是通过国进民退制造的那些大的企业，比方说像中兴、华为啊，他们在世界上做得很好啊，他们现在是全世界领先的企业。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国进民退呢，是有好处的，他们这个就是一个认为是一个例子嘛。所以说的话，现在我认为呢，这也就是为什么习主席提出这个中国道路的一个原因。他们就说是实际上呢，举国体制来办企业呢，是个很好的事情啊。尽管的话呢，对美国或者西方的企业呢，对这个事情呢，是认为是不公平的竞争，他们这个事情是非常不满意的。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在目前这个美中两国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竞争，可以说是日益加剧，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的这样的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美国这边有一些人，主要的也是商业界的一些人呢，就提出来了说美中应该脱钩的这种主张。那么这个脱钩啊，在你看来指的是什么？那么美中是否真的能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来脱钩？
这也就是最近那个美国商会了，就是在中国商会他们说的一个也是一个观点了。他说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是他们对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对这个贸易战呢，还就是中美即便达成协议，他们对中国这个是否能具体的解决，真心的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呢不是很看好。所以他们认为呢，就是说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呢是得不到保护的，所以他们就建议呢，就是说我们不在中国做生意了，我们到其他地方做生意，让他把它脱钩这样这样的是一种比较消极的看法。如果真正的做成真正的事情的话，实际上对中美两国的话都会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说我认为呢，中美两国就像现在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看法呢，就是说是积极的谈判解决这些问题然后的话呢一旦中美两国的协议真正能够达成，而且能够真正的有执行机制，真正的把它执行下去的话，对中美两国甚至对全世界呢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口诛笔伐，火力全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称，他满世界污蔑重伤中国，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言行令人不齿。中国驻智利大使更指责蓬佩奥是伪君子，失去理智。观察人士提出，北京对美国最高外交官员如此震怒，肆意辱骂是罕见的。美中关系最近出了什么问题？中国官员和官媒为什么对蓬佩奥大动肝火？蓬佩奥为什么在美中贸易谈判的关键时刻一再惹恼北京？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时政评论人恒河和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恒河表示，蓬佩奥在拉美猛批中国是有的放矢，步步为营。
我想蓬佩奥在访问拉美四国的时候呢，提出了对拉美国家的一些威胁，重点呢显然是指向中共， 所以这个呢使得中共很恼火。那他主要讲了什么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在政治上的，就是说政治上呢提到，就是说有些国家或者说朋友，就是自称为斯拉美国家朋友的国家，不能让这些国家呢填补就是美国留下的空白。那这是一个在政治上的。另外一个呢，他强调就是说这个中方中国对这个拉美国家的这个带去的资金是有代价的。那其中提到这个资金当中呢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它可能会引起这个债务陷阱，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会带来腐败。事实上是它是很明确的会带来腐败，这个腐败呢可以是对这个国家政治的腐败，另外一个呢可能是对这些官员的腐败，这两个还不完全一样，就是说中资会带来一些腐败。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对这个中共在委内瑞拉事件上的这个立场表示不满，因为拉美国家大部分现在都承认瓜伊多政权，而这个反对马杜罗，而这个马杜罗呢美国政府又是一再强调的就是社会主义带来的危害。
李伟东说，中方对蓬佩奥的怒火其中有一半是战略因素。
通常呢北京还是表面上维持外交礼仪的，这次对美国最高外交官采取这样这个毫不留情面的这个抨击态度，首先呢是中国可能有两个方面的认知，一个呢是他说中国方面认为是蓬佩奥先翻脸，因为呢美国对中国这个在外交层面上多年以来呢也还是保持了一种至少面子上过得去的一些说法，批评也是委婉的。那么蓬佩奥当了国务卿以后呢，他这样这个在全世界的所有的几乎他访问的所有的国家都要这个抨击一通中国，这在中国看来呢是已经不可忍受，等于说美国已经撕破脸皮公开的在各个地方在找中国的麻烦，所以中国呢也要撕下脸皮来应对一下，这个是中国方面的这个内心的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呢，中国方面可能认为这个美国的国内政治有可能有不同的层面，比方说蓬佩奥的这些说法未必代表这个特朗普总统，未必是整个美国政界的一个一致性的意见，可能有他个人的某些偏见，比方说他出身于中央情报局等等，这样呢如果中国跟美国的最高外交官翻脸的话，也许美国政界对中国的批评会有所缓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宣布将对古巴启动新制裁政策，允许美国公民对在古巴做生意的外国公司提出诉讼。不过这项决定宣布之后，目前已经引发了国会两党议员正反不一的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介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星期三上午是宣布了美国将正式的启动在1996年所通过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当中第三条的这个款项的法规内容。那么未来呢，这个美国公民将可以对这个在古巴做生意的外国企业来正式的提出诉讼进行索赔，那么从而进一步向古巴的政府来进行施压。那么这项政策的大背景呢，我们必须要回溯到1960年代，当时的古巴政权的领导人卡斯特罗呢，是大量的这个没收了美国公民以及这个美国古巴裔美国人的这个财产。那么这项法规就是赫尔姆斯伯顿法当中的第三条法规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惩罚拥有这些不法这个资产的这个外国企业。那么使美国公民能够有这个管道和这个途径能够对这些外国企业来进行诉讼。不过这项法规就像我所说的，是在1996年就已经通过了，20多年之后还是没有进行落实。那么今天上午蓬佩奥国务卿呢是正式的宣布美国接下来将会落实这项法规的内容。我们先来听听蓬佩奥国务卿今天上午在这个国务院发表演说的时候怎么看的。
Sadly，可悲的是，古巴目前最突出的出口商品不是雪茄或朗姆酒，这是压迫，与古巴政权的缓和政策已宣告失败。我们作为一个伟大国家，讨好古巴独裁者永远是我们长期捍卫人权记录上的一个污点。 出于这些原因，我宣布特朗普政府将不再停止执行赫尔姆兹·伯顿法第三条，从5月2日起生效。根据赫尔姆兹·伯顿法第三条，民众提起诉讼的权利将得到充分落实。我已经把我的决定通知了国会。全面实施第三条意味着古巴裔美国人有机会伸张正义。他们长期以来被卡斯特罗及他的同谋夺取财产而没有获得赔偿。他们一直在寻求帮助，索赔人将首次能够对被古巴政权没收财产有关的人提起诉讼。在古巴经商的任何个人或公司都应注意这一宣布。
那么就像我刚刚稍早所提到的，在1960年代的时候呢，卡斯特罗政权呢是将这个许多的外国企业收归国有，当时受到影响的企业呢其实还包括了英国、西班牙、法国和加拿大的这个其他的西方国家的企业。不过呢，这个虽然古巴政府有提供一些赔偿，但是还是令华盛顿方面相当的不满，因此美国对古巴的这个禁运措施呢也随之诞生。那么美国和古巴的关系也在这个时候降至了这个谷底。那么赫尔姆斯伯顿法呢是已经通过了20多年，不过呢一直以来搁置的这个法规呢是一再的被美国政府来以搁置的方式来延后实施。那么当时这个主要的考量是为了说，目前许多在古巴进行贸易和这个生意的这个国家都是和美国有紧密的这个往来的这个盟友，包括了欧盟的国家和南美洲的国家。因此呢，这个如果启动了这项第三条的内容，很有可能会引发美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一些变化。那么蓬佩奥国务卿今天上午就已经宣布了，特朗普政府将正式的启动第三条法规的内容。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蓬佩奥国务卿稍早的说法。
今天我们要求古巴政府对扣押美国人的财产负责。我们正在帮助那些被古巴政权抢劫的人，他们应该获得对他们合法财产的补偿。我们代表古巴人民推进人权和民主发展。
那么这项法规在5月2号生效之后，将会是这个莫尔姆斯伯顿法通过之后23年后首度的生效。那么这项这个决定呢，在国会方面也目前是引发了相当两极的这个回应。那么我们知道，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呢，他本身是古巴裔美国人，因此长期以来相当的关注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关系。那么他在这个蓬佩奥国务卿今天上午做出宣布之后呢，是立刻发表了书面声明，赞扬特朗普政府的决定要对这个古巴政府来进行进一步的施压。那么卢比奥参议员在他的声明当中是特别谈到了说，特朗普政府正在结束卡斯特罗政权几十年来的有罪不罚的这种现象，美国正在为正义敞开大门，使古巴独裁政权的受害者能够正当的进行法律诉讼，采取法律的途径。那么同样的呢，这个同样的这个事情呢，在众议院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纽约州的这个民主党籍众议员恩格尔呢，则是抱持着两极的这个相反的这个看法。他认为呢，这个特朗普政府是违反了多年来两党一致的共识。那么他表示说，此举将会严重影响美国和欧洲国家以及南美洲国家的这个关系。不过，同样是民主党籍的这个民主党籍的这个议员，来自这个新泽西州的这个民主党籍参议员这个梅嫩德兹呢，他是特别的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这项决定，称说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这项决定呢，将会代表美国人民未来有可靠的司法途径来进行申诉。那么这项禁令，这项制裁呢，正式生效之后，也预计会引发美国和欧洲国家以及南美洲一些国家的这个关系呢，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那么国会方面呢，对此也表示相当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将会如何发生变化，也是未来各界关注的焦点。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面对中国政府全面封杀六四事件以及大陆和香港许多人的集体失忆现状，香港支联会启动街头动员造势行动，鼓励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参加六四烛光晚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星期三在立法会外面举行动员造势活动，敦促香港市民6月4日晚上8点前往维多利亚公园参加六四烛光悼念晚会，点亮悼念的烛光。一部专用宣传车正式启动后将走遍香港。 智联会说，启动勿忘六月四号强化街头宣传造势，是因为六四三十周年之际，中共倾全力封杀六四讯息，将微博上的六四发帖和谐，删除坦克人以及与坦克有关的一切联想影像，甚至蜡烛和烛光的各种图像也不能够出现。香港智联会秘书、前立法会议员、工党创始人李卓人对美国之音表示，
今天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六四的宣传车去启动，因为我们觉得现在香港很多人都不知道八九六四发生什么事，我们就呼吁香港市民六月四号来维园这个我们的烛光晚会表示我们对这个吾往六四，表示我们香港人支持中国的民主和戒除一党专政我们希望这个车可以去到香港每一个地方地区去宣传，也是我们会发动我们民主派很多的地区的团体去支持我们这个活动。
香港立法会民主党议员集体来到造势现场，并在宣传车上一一发表讲话，动员各界民众从香港的政治现实出发，理解悼念六四的现实意义。报道显示，对六四淡忘的现实是复杂因素的结果。香港大学近日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大陆来港留学的女生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大陆的父母如何看待六四记忆的分享问题？这一点似乎也反映了香港很多年轻人对六四记忆和认知的现状。他说
My parents never told me about Tiananmen, and I didn't learn about it until I went to college abroad. And I was wondering, from your conversations with parents at the visuals.
我出国上大学前，父母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天安门那段事情，我是出来后逐渐了解的。我不知道父母们如何看待传递这段历史的责任，或者说中国大陆的一些父母决意不把这段历史告诉他们的孩子。路易莎·里姆，中文名字林木莲，曾是英国广播公司以及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等媒体的驻华记者。几年前，他出版了《失忆的人民共和国：重温天安门》一书。他在会上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Parents within China, because that was something that I was looking at when I reported my book. And I was really interested in the fact that many parents within China, even if they had been part of the movement themselves, they decided not to tell their children because they felt that this knowledge.
我确实很感兴趣的是，中国境内的很多父母，甚至包括那些亲自参加了那场运动的父母，决定还是不把那段历史讲给孩子。因为这些父母们觉得知道了没有什么用，没准还会给孩子带来危险。林木莲举例说，一位男青年当年因天安门镇压，愤怒之下切掉小拇指表示抗议。30年后的这位男子对六四的态度早已转变，他的12岁儿子曾经问他为什么少了一个小指头，他羞愧已答，只是开玩笑地对孩子说小拇指落在公共汽车上了。明报援引林木莲的话说，记忆是不可靠的，有人记得一件事，又会有别人记得这件事的完全不同一面。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觉得自己背着各种压力，质疑、忧虑、责任，某部分的记忆会被放大，某部分会被遗忘，而这正是我真正想了解的部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触动中共敏感政治神经的八九民运六四屠杀30周年的前夕，曾几次上书中共高层，要求对镇压认罪的前解放军少将军医蒋彦勇，星期二被住进曾工作过60多年的解放军301医院，继续严加看管，无法与外界联系。同时，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的张先林表示，当局封杀镇压纪念六四的活动是胆怯的表现，但邪恶战胜不了正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资深媒体人、曾因六四遭当局关押的高瑜女士，星期三在推特上透露了为六四30周年，今年两会再次上书最高层的前301医院外科主任86岁的蒋彦勇医生，住进301医院继续被严加看管，就连他的夫人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且因腿疾严重也无法到医院寻求看望。此前高瑜4月8日曾发推文表示，蒋彦勇当天被批准到301医院接受会诊，走出干休所大门时受到岗哨的阻挡不让出门，还遭推搡，家中两部座机也被掐线。蒋彦勇非常气愤，斥责解放军违反宪法。1989年六四屠杀发生后，曾在北京抢救和救治六四死伤者的蒋彦勇日前接受港媒采访时透露，他在今年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再次去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全国人大，希望他们主动解决六四问题，正确评价六四事件。他上书后即被当局24小时看守。蒋彦勇表示，六四事件最初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后改为政治风波，说明当初镇压是错误，重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也可以减少对社会带来的不安。蒋彦勇还透露，中共体制内一直都有声音要求高层主动纠正处理六四事件的做法。2008年两会期间，三位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联名提出要纠正六四错误。2016年全国政协会议，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等三人也都明确要求尽快纠正六四错误。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等三人也都明确要求尽快纠正六四错误。一生坚持讲真话的蒋彦勇2003年对外披露当年 SARS 病情的真相，迫使中国当局承认非典泛滥，从而引发全球的关注，同时这也使他成为当局的麻烦，走上持不同政见的道路。记者星期二傍晚拨打蒋彦勇家中电话及手机都无法拨通。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的张先玲，几十年来参与天安门母亲这一受难者群体与强权和遗忘的抗争，并逐渐挑起大梁。今年82岁的张先玲近日因高血压卧病在床，他星期三傍晚表示，天安门母亲群体抗争的所代表的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以及当局的镇压。他说，
我身体不好，血压高，我现在正躺在床上，所以我只能说几句话。今年30周年，当局他肯定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这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总归认为，他再大的最后的镇压，还只能够是一种胆怯的表现吧。再大的镇压，他也不可能压下去这正义的声音，也不可能压下去正义的力量。我相信正义总会战胜邪恶。如果想要自己不紧张，就应该早点把这问题解决。
1989年6月4日凌晨1点多，张先玲年仅19岁的高中生王楠，在北京南长街遭戒严部队扫射的子弹射穿头颅。由于戒严部队不许救护车到长安街，将受伤人员拉走医治，王楠几个小时后失血过多身亡。天安门母亲是由前人大哲学系副教授独子，在六四中被打死的丁子霖和张先玲等人发起，一群六四遇害者的母亲组成。几十年来，他们要求中共平反六四，彻查及公布六四事件，并向死伤者家属公开道歉。这一自发性的组织及其成员经常受到当局的阻挠、骚扰和刁难，包括不可公开悼念六四遇害亲人，时常被软禁、跟踪和监控等等。六四惨案30周年后，天安门母亲中已经有55位难属相继离世。 在今年两会召开时，天安门母亲像以往一样发表长篇文章，并致函国家领导人，重申真相、赔偿、问责三项基本诉求，要求将六四问题纳入法治轨道解决，为死者证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1989年4月15日，因容忍要求民主自由的学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被邓小平等中共元老罢黜的中共原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成千上万学生和知识分子上街表达哀思，逐渐形成以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为主的大规模民主运动。最终，当局出动军队开枪镇压，发生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而反对武力镇压的时任中共领导人赵紫阳也遭到整肃。在胡耀邦逝世3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了曾因六四事件被捕入狱的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下面是访谈的第二部分，重点回顾胡耀邦与邓小平在思想解放和如何对待毛泽东政治遗产及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重大分歧。
现在的一些做法跟当年的耀邦所提倡的到底是在继承呢，还是在这个放弃，或者是什么？
我想，其实耀邦精神受到压抑，不是现在的问题。拿这个戊戌会来说，戊戌会好像开了一两个月，时间很长，大概开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就休会。为什么休会呢？因为小平说停下来，那么就停下来。其中有一天呢，我记得又通知了，说小平要做报告，那么大家就去听报告了。那么小平做的报告呢，就是坚持思想基本原则。戊戌会上呢，对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两个报告。第一个报告就是耀邦的导言，开幕词，讲的是畅所欲言，讲的是没有禁区，讲的是彻底解放思想，不要有任何顾虑，任何领域都可以涉及，什么观点都可以发表。因此这个戊戌会，整个戊戌会呢是生动活泼的。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后还是这个戊戌会，戊戌会结束的总结，那么就是邓小平的四个基本原则。那么邓小平讲的这个话呢，跟耀邦的话呢，形成了一个极其鲜明的对照。耀邦讲的是解放思想，没有禁区；邓小平讲的是有四个禁区，就是四个基本原则，不能动，不能批，不能说。所以耀邦的精神，耀邦的主张，并不是到后来受到压制的，实际上在戊戌会就这一两个月当中就发生了一个最大的变化。我记得戊戌会大家都结束了，都说那么耀邦就是一个放，要大家放，小平的报告呢就是要大家收，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这是1978年底79年初的事情，那么当时就是一次演习了，一次放还是收的演习。后来过了两年，到了1982年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呢，就是很有意思。第一次那个戊戌会，我是参加的，第二次那个历史问题决议有2000个人参加，这个我没参加，我已经到紫阳那里去工作了，忙得很，搞经济工作，我没参加。但是情况我还是知道一点，当时为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全党要求做一个结论，因此理所当然应该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呢是毛泽东领导的，毛泽东发动的，因此呢必须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须要否定毛泽东思想。本来题中应有之义啊，应该是既然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须否定毛泽东思想。2000个人大概是大家发表的意见都是这个意见，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犯了错误了嘛？毛泽东如果不犯错误，能总结教训干什么呢？但是奇怪的是，邓小平大概讲了 开路放在邓小平文集里边去了。邓小平说我们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本来要总结文化大革命是要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呢邓小平的结论呢是要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呢就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这简直是个笑话，那就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了。邓小平还讲了这个话，如果我们这个决议，如果我们否定了毛泽东思想，那么我们这个会就不必开了，我们这个决议就不必做了，我们这个决议是说要做就是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所以我说呢，这个邓小平这一招呢是做的真是精彩，出人意外，谁也想不到的，大家都要否定毛泽东思想，最后他说必须世世代代肯定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可以把整个问题到了个个。所以无论是戊戌会也好，历史问题决议也好，实际上都是一个缩影。这个缩影是什么呢？就是邓小平整个70年代末到80年代底这一段邓小平所做的事情都是这样的事情，看起来是这么回事，突然一变，眼睛一张变成那回事，确实是很有本事的，也就是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变化反映的实际上是邓小平的本质，
是不是他没有顺应当时的民意和当时的这个潮流。
很多人都说是邓小平创造了改革，领导了改革，是改革的领导人，他开辟了一个改革的时代。但是实际上呢，确实是这样，邓小平用支持改革的办法，用支持改革的这样一种姿态，也用支持改革这样一种方法，最后要达到的是加强巩固毛泽东体制这样一个目的。毛泽东的体制就是一呼百应，当领导全民服从，就这样一个体制。
当时邓小平的这样的一个突然的这提出了这么一个做法或者一个提法，就是他当时就是既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同时呢又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现在呢也提出来了这个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两个互相不能否定，有很多做法呢又跟这个毛泽东时代啊和改革开放以前呢就是又有似曾相识的地方，这个如何解释？你怎么看呢？
我对现在的情况不大了解，而且也不敢议论，因为现在的要求是看齐，是不得妄议。我想还是讲邓小平。
那么这个跟耀邦所提倡的这个大家畅所欲言呐、要解放思想啊，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这个三不啊，是不是也是相背离的呢？
对了，当耀邦讲这些话的时候，邓小平并没有直接说耀邦你这个开幕词错了，但是邓小平用四根棍子呢，实际上不就是打了戊戌会，实际上直接否定了耀邦的开幕词，就是戊戌会的导论导言。历史问题决议如果最后解释一个决议在否定毛泽东，那么这个决议就失败。邓小平的原话是这样，如果写这个决议来否定毛泽东思想，那我们这个决议就不必做了，这个是他公然讲的。当时他讲这个情况底下，大家都觉得很讶异，但是实际上公开的没有一个人说小平你矛盾，你自相矛盾。邓小平自己他就是在矛盾当中来就出路的，他不是又说改革开放又说四个坚持，这两个东西是打架的。四个坚持还有改革开放吗？改革就是要改革，改掉四个坚持，开放就是要向世界接轨嘛，而不是局限于四个坚持。四个坚持是中国特色，四个坚持是毛泽东特色，所以有四个坚持呢根本就谈不上改革开放。但是邓小平巧妙的就像变戏法的魔术师一样，他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给你看得眼花缭乱，就是一回事。这个是要有很大的水平的，很高的水平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为母亲报仇而被判死刑的张扣扣一案，目前依法进入死刑复核程序。在推特的中文圈，网友发起请愿行动，呼吁中国最高法院复核地方法院维持对张扣扣案的死刑一审判决。此前，陕西高级法院裁定驳回张扣扣的上诉，维持对他的死刑判决。张扣扣为母亲报仇杀人之后有自首情节，却仍然被判处死刑，引爆了中文网络的媒体舆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推特中文圈营救张扣扣请愿行动由推特网友卢伟华4月12号发起，希望能够在7天之内征集到10万反对判处张扣扣死刑的投票人数，将他寄到中国最高法院。目前人在美国的前北京律师卢伟华为这次请愿设计了两个选项，一个是支持张扣扣被判处死刑，另一个是反对张扣扣被判处死刑。参加投票的网友90%选择了反对判处张扣扣死刑。谈到在推特平台征集推友投票营救张扣扣的初衷，卢伟华律师4月16号对美国之音说，
看到这个张扣的案子，我一直都比较关注。关注呢之后呢，这次判决出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很有问题。第一印象我就很有问题，为什么呢？他整个的着落点，整个判决的着落点就是张扣扣杀了3个人。但是张扣扣为什么杀人？张扣扣精神上鉴定为什么要拒绝？对一个生命来说，只有一次机会，你给他一个鉴定都不愿意给，这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想杀死他吗？这都说明他想杀死他。然后呢，整个判决对他很多地方都是充满了污蔑，所以我看了之后就很生气，就说这个判决是没有人性的判决。我发了之后呢，发了第一篇推，就发现很多关注，很多人转推。后来我就想，既然大家这么关心这个案子，所以我就想发一次投票，大家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
卢伟华律师说，判决书将张扣扣描述成对社会不满，生活不如意，继而杀人以报复社会，这是故意放大张扣扣对社会的危害，制造民愤。1996年8月，张扣扣的母亲汪秀平与邻居王正军及其多名家人发生冲突，期间汪秀平被王家人用木棍击打头部致死。因为事发时王正军只有17岁，而被法院认定为主要攻击者，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后来又减刑2年出狱。当时12岁的张扣扣目击了母亲被打死以及尸体被露天解剖，他发誓要为母亲报仇，为此参军当了特种兵。2018年农历大年30，张扣扣祭祖之后持刀杀害了王家3人，并纵火焚烧王家1辆汽车，2天之后投案自首。卢伟华律师特别指出，判决书一直在掩盖事实，他发现1996年的判决书捏造事实，对王家进行偏袒。据当年中央电视台的报道，王家一共赔偿张家丧葬费不到8200元，加上张扣扣家里人拿到的赔偿款1500多元，一共不到10000元。可是判决书写的是王正军的父亲已代其支付了巨额的丧葬费用，来掩盖真实的丧葬费。卢伟华律师说，法院居然敢用巨额两个字。卢律师提到，央视当年的采访还是比较公正的，两边的事情都说了，但是整个判决完全都是王家的声音。卢伟华律师表示，这次的二审判决书也是在掩盖事实。他说，
就像这次判决一样，这个判决你看他写了杀人，他怎么写的判决里头？二审判决最后报复杀人，母亲两个字头都不敢提，为母报仇杀人，母亲两个字整个判决里头都不敢提，想置他于死地的这种目的非常清楚。他说他动机卑劣，他为了母亲杀人叫动机卑劣，从文字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对他进行构陷、栽赃陷害，这看得非常清楚。
卢伟华律师指出，二审判决书通篇都是检察院的意见，反映辩护律师的意见只有半句，这半句话就是律师对相关的事实发表了一些意见。判决书反而对检察官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说他对辩护律师的意见进行了有理有节的还击，对民众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释疑，对民众进行了一次普法教育。卢伟华说，这样一边倒的判决书从没见过。推特平台允许的请愿活动截至日期正在逼近，征集到的投票增长到接近17800张。卢伟华承认，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征集到10万推友投票，其难度相当大。他4月16号清晨发推文说，半夜醒来，看着投票数字在缓慢增长，似乎看到张扣扣的生命也在一点一点的流逝。他说，我只想再努力一些，让张扣扣不再成为一种记忆。卢伟华律师表示，即使没有在截止日期之前征集到10万推友的投票，这次活动也具有非常明显的象征意义，那就是有90%的推友投票反对判张扣扣死刑，足以体现了民意。一位推友发推说，难以置信，我们其实在精神和气势上已经胜利了，但是还有时间，大家行动起来，多一点是一点，为拯救扣扣而努力。另一位用户名叫自由平等博爱的推友发帖说，我知道希望渺茫，但我想为我心中最后一点正义做一点事。推友 Raymond 4月14号这样写道，腾讯封杀了微信上声援张扣扣的链接，我们还有推特，或许接下来白宫请愿16000已经很了不起了，不是吗？推友实话实说这样写道，不管卢伟华律师发起的投票最终是否奏效，请动动手指表示一下民意。关于中国最高法院对死刑判决的复核，卢伟华律师说，复核没有规定期限，他说一般的案子可能在2到3个月之间，但是像张扣扣这样的案子影响这么大，敏感性比较强，因此为了避免社会持续关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最高法会尽快核准执行死刑。卢伟华律师告诉记者，接下来他计划联合在海外的朋友发公开信，继续为营救张扣扣做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陆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4月17日，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驻纽瓦克国际机场前经理林颖承认，在没有通知美国司法部长的情况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理人，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军官指挥和控制下工作。他滥用特权，将包裹从肯尼迪国际机场通过这家中国航空公司的班机运到中国，违反了运输安全管理局的规定。美国助理检察长德莫斯说，这起案件是中国政府利用在美国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员工从事非法活动的一个鲜明例子，秘密为中国军队在美国土地上做事是犯罪行为。林和中国军方利用商业企业逃避美国政府的合法监管。美国检察官多诺霍说，被告作为中国政府代理人的行为帮助中国军官逃避美国执法部门审查他们从纽约送往北京的包裹。这个案例表明，我们十分认真对待在美国为中国或其他外国政府工作的个人构成的反间谍威胁。联邦调查局助理主管斯威尼说，林女士在美国最繁忙的机场发送包裹，利用她与中国政府的合作来挫败我们的安全措施。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希望它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说明中国和其他外国政府不能违反我们的法律而不受惩罚。在受雇于中国航空公司期间，林颖接受了中国军官的包裹，并将这些包裹作为无人陪伴的行李，或把他们签收为这些航班上其他乘客的托运行李，运往中国。由于中国军官没有乘坐这些航班，因此林颖的行为违反了关于只允许买票的乘客托运行李的规定。林女士将面临最多10年的监禁。 在另一方面，一位曾在特朗普总统过渡团队工作过的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由于中国没有及时批准他的签证申请，他将无法在中国的一个论坛上发言。他对路透社说，这可能是某种暗示的信息，也可能就是个错误。他表示他仍然在等候他的签证。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玉华，我是文浩，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